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我们今天要继续谈的还是主后1000年到1900年天主教的宣教策略。我们稍微介绍过这一千年的就900多年到1000年当中整个世界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影响到天主教的一些宣教策略。我们提过主后1054年的时候，天主教跟希腊东正教分裂了，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一些包括蒙古帝国的兴起啦，然后包括十字军东征带来了文艺复兴啊，文艺复兴带来后来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造成整个西欧所谓天主教啊，罗马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又一切为二。那么在这个当中受着这个刺激，天主教开始往海外发展，因为那时候的西班牙葡萄牙的这个海上势力很强。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这个宣教工作天主教最辉煌的时候大概就是在主后1500年到主后1800年，这300年当中天主教的宣教工作非常蓬勃发展，有很多甚至值得我们基督徒要从这当中学到很多的教训功课。不过我们先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当中天主教最主要的宣教工作，宣教是从哪里来，谁在做这些推动工作，谁在组织，基本上有两个最主要的一个单位。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叫做修道会。所谓的修道会是原来从修道院相关发展出来的，不过修道会跟修道院不同，是说修道院是一个一个修道院，好像一个一个学校一样，修道会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修道院或者其他的组织，不过基本上修道会有点像基督教里面的所谓的教派。所以有些人说天主教没有教派，基督教成千上万个教派，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天主教的像这种修会或修道会呢，数百到上千个，那么我们所常常听到的只是其中几个。所以修道会里面本身有自己的规则的，虽然理论上他们都服从于教皇啊，这唯一跟基督教不同就是说各教派之间没有一个教派之上的大家所接受的一个像教皇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那么在天主教的修会当中，修会之上还有一个教廷，教廷有教皇，差别只在这里。可是各修会之间的规则可以不一样，每个人的工作不一样，就跟基督教的教派中间有很多观点不同一样。在天主教的修会当中做宣教工作大概最出名的有三个，其实我说过天主教的修会成千上百，我们只是介绍三个最有名的，而且在宣教工作上可能成果最好的。那么第一个修会我们叫做方济会 San Franciscan Franciscan 这一个 order， 他们英文叫 order， 这个是修会呢来自于这个我们叫圣方济各圣 Francisco。 那个方济这个方济会啊，圣方济这个人呢，他原来在西西里岛是个很有钱的一个人，后来呢他立志过一个穷苦的生活，把所有的财产都捐献出来，然后呢他每天赤着脚到处就是说做施舍的工作，讲道的工作，后来就很多人羡慕他跟从他，于是就形成了自然形成一个修会。所以跟随他的人基本上他们都立志过一个穷苦的生活，对，完全的无产阶级，把所有的财产都充公。那么当然圣方济他开始这个修会的时候是一个穷苦出身的，可是到了很多年以后，你今天所看见的方济会里面的修士不见得是像过去那样子的过着一个穷苦的生活。所以以前的方济会的修道士大部分都是赤着脚光脚走路啊，过一些穷苦的生活。那么方济会后来也成为很重要的宣教士，他们很吃苦，愿意到任何的地方去宣扬福音，然后也做一些救济穷人的工作等等。那么第二个很有名的就叫做道明会呢 Dominican， 这个 Dominican 这个是个西班牙人，那么他后来呢创立了这一个道明会以后，这个道明会是以学术方面的研究出名的，那因此他们的僧侣呢到处常常成为什么呢，最主要的都是作为一个学者， 譬如说在天主教圈子里面一直到今天还是非常影响力很大的几个在中古世纪我们叫做经院哲学家。经院哲学家就是说他们要结合希腊哲学跟基督教的信仰在一起变成一个经院哲学。那我们知道文艺复兴以后复古的风气很盛，因此大家都一窝蜂的去研究希腊的文明希腊的哲学。那么因此教会受的影响就想要把古希腊的东西跟圣经的基督教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成为这个所谓的经验哲学。那经验哲学家里面很多的人其中大多数来自于道明会，大多数来自于道明会。那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St. Thomas 那个圣多马，这个人呢他是可以说把经验哲学的集大成。那这个人就是典型的道明会的人。可是道明会的人因为学问很好，那么很有学问，所以因此也在这个天主教历史当中道明会扮演一个今天可能被列为不太好的一个角色，就是什么呢，就叫做异教裁判所。特别当基督教天主教分家的时候，那么两边彼此攻击，那么因此非常敏感，就是说谁是不是在传播什么假的教育错的教育。其实宗教改革之前也常常有一些西欧的一些民间宗教的巫婆啦巫师啦，或者从哪里把它搞来的什么奇奇怪怪的一些思想。那么这个东西合不合乎圣经，道明会常常扮演这个角色去辨别异端，然后宣判死刑。那么他们死刑是很残酷的，所以因此道明会在某个角度来讲也成为恶名昭彰。所以呢一方面他们出了这个阿奎那，我刚说的是那个经验哲学最有名的是 Thomas Aquinas， 阿奎那这个经验哲学家来自于道明会。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好像又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好像是专门迫害这些所谓的异教徒或者是叛教者。那么因此在基督教跟天主教争执最厉害的时候，异教裁判所就是只要定出谁是异端异教分子的话，可以用最严酷的方法把他判处死刑。异教裁判所里面的仲裁者大部分都是道明会的修道士，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很热忱的传福音的人。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呢，道明会后来就成立了很多的因为他们很多的学者，后来他们成立很多的天主教大学，道明会这方面是非常出名的。那么第三个叫做耶稣会，耶稣会是创立最晚的。耶稣会创立的时间大概就是在宗教改革之后，也就是宗教改革以后，我说过西欧一切为二，天主教少到一半的土地了，那么天主教当然极力想要把失去的土地人民信徒统统抓回来，发动战争等等。那么在宗教上来讲呢，因此这个耶稣会是这样开始的。耶稣会的创办人叫罗尤拉，罗尤拉这个人呢他是个退伍军人，他因为作战这个受伤，后来就不能当兵了，后来他成为非常非常虔诚的一个天主教徒，然后成为一个耶稣会的开创的人。那么对耶稣会最大的特征就是第一个完全军事管理。那么因为罗尤拉自己是军人出身的，所以他在这个耶稣会里面所有的耶稣会的修道士都是好像军人一样吃苦耐劳唯命是从，就上级的命令绝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所以呢很快的他们吸引了很多的人，而且很受教廷的重用。但是也很奇妙的，那个时候耶稣会他们收集的招募的这些人才当中，很多是非常非常有学问能力很好的人。那中国人最熟悉的不外乎一个天主教修道士，那就是利玛窦。利玛窦就是耶稣会的修道士。所以利玛窦加入耶稣会的时候，因为耶稣会刚成立还不到100年了。所以像利玛窦这样的一些人才在当时的这个天主教圈子里面是很多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自然而然的这个在天主教的圈子当中有三个主要的修会同时在推动宣教的工作。可是你也不要忘记，虽然是有三个，可是这三个团体本身彼此的观念立场未必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之间有观念上的冲突。那么我们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就是到了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他们的观点的不同造成很大的冲突。那么在中国最有名的是康熙皇帝时候的礼仪之争。那么耶稣会的利玛窦他认为中国人在祭孔祭祖这个事情 不是宗教的事情，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他宽容。可是道明会和方济会的修道士认为说，那是迷信，那是拜偶像，绝对不可以。于是在中国发生争执，最后就吵到罗马教廷，吵来吵去，吵来吵去，吵了将近100年。最后罗马教廷接受了道明会，因为你知道道明会一向是批判异端的，很出名的异教传染法就是道明会的人负责把持的。所以讲难听一点，这个道明会在教廷里面几乎像明朝的东厂，这个锦衣卫这类的事情的。那所以当他们说这个耶稣会所说的话是有点离经叛道的时候，教皇接受了道明会的建议，就废除了耶稣会所采取的宽容的立场。所以你就知道了哈，修会之间有时候会有种种的原因发生冲突，冲突到一个地步会非常严重，以至于最后他们下令中国的天主教徒不可以祭烛，不可以祭孔。康熙皇帝一怒之下就把所有的天主教教堂关门了，所有的天主教的教士通通驱逐出境，只剩下几个在朝廷里面做钦天监，钦天监是做管天文的，算立法的，大部分的人通通赶出境啊。永正皇帝也是这样，这么大的冲突是因为天主教里面修会之间的意见的不同啊。所以这个是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这个关键的问题，所以修会扮演重要的角色。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传信部，传信部的全名应该叫做信仰传播信仰部啊，简称天主教叫的叫传信部。传信部是跨修会的，因为修会呢这个势力很大，贡献很卓著，可是教廷有点好像控制不了。那么而且这个修会有时候来自不同国家的这个修会呢，所以有时候又有一些复杂的问题，所以教廷就想设立一个由教皇跟教廷直接控制指挥的一个宣教团队，就成立了传信部。那传信部它在很多地方发挥了重大的一个影响，后来他们就决定说反正某一些宣教地区是没有一个天主教的国家可以独立在那里控制掌握全局的地方，通通交给传信部去负责。换句话说，如果是法国殖民地，那法国的这个国家可以搞定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宣教是什么通通由法国管了。可是有些地区呢就是好像基督教国家也在那儿，天主教国家也在那儿，那么没有办法谁来掌控，那个时候就教廷直接掌控，那个时候传信部来负责那个教区。所以后来有些教区的发展是由天主教教廷的传信部开始的。那一直到今天传信部还是一个非常有组织而且贡献很大的一个机构。好，我们谈一下这个天主教主要的宣教策略。因为这个时期的种种的背景，所以第一个我们已经稍微提到过了，我们只要简略再回复一下复述一下，就是殖民地主义。殖民地主义跟宣教施工齐头并进。那么第一个我们就提到说，当时是西班牙跟葡萄牙这两个天主教国家做带头的，那么他们的探险因此呢发现了很多新的领土新的地方，所以他们探险一直到了菲律宾也他们发现了等等这些事情，然后这些哥伦布到了美洲来了，这些的探险后来慢慢成为他们发展殖民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不过这个当中也产生一些很微妙的问题，那其中有一个譬如说我们看下面一张地图，这张地图的里面就看到当时西班牙葡萄牙两个很重要的这个天主教国家都在发展殖民地的时候就发生了冲突，冲突最大的地点在哪里，就是在南美洲巴西。巴西是葡萄牙人先去的，可是南美洲其他的地方因为哥伦布从西班牙去了，然后发现的这个美洲北美洲然后中美洲南美洲，所以西班牙人的势力在南美洲很大，可是到了葡萄牙跟葡萄牙其他国家的这个巴西跟别的国家的交界上就发生冲突甚至发生战争。于是教廷出面，他就最后缔结了一个最后的一个条约，条约规定在地图上你就看见除了巴西以外一刀切，葡萄牙是巴西以东通通归葡萄牙了，中南美洲连北美洲东通是属于西班牙的，从这个非洲以东通通属于葡萄牙的，可是中间却有一块西班牙的，正如南美洲是西班牙的有一块巴西是属于葡萄牙的一样，那整个的亚洲都是属于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这是教廷当时的分法。可是菲律宾例外，因为菲律宾这些他们的探险的人员是从这个中美洲过去的啊，所以如果地球不是圆的话那可能两边不会碰头，就地球是圆的就两边一碰碰上去了。 不过在这样默契之下他们发展了，所以因此天主教国家中也发生了一些冲突。那因此整个葡萄牙的势力，你就发现所有的印度、非洲一直到亚洲一直到日本通通是葡萄牙人先到的地方。那么这是为什么澳门成为一个葡萄牙人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地，也是葡萄牙人比荷兰人更早到台湾，这些情形都是跟这个有点关系的。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他们当时的做法就是授权西班牙跟葡萄牙的政权，他们皇帝可以派兵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天主教的教会呢也跟他们配合，所以他们派神父去，然后呢几乎就是宣教工作啊，跟这个殖民地的拓展甚至用武力的是配合在一起的。只是教皇要求这个每个国家啊，西班牙葡萄牙的国家国王要有一个心智，你不是只是占领了土地赚了钱，你必须把那地方的人变成天主教徒。他们说好，没有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政教其实是完全在一起的，天主教的国家一向政教是不细分的，甚至认为是教大于政如此类。所以这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当时的福音宣教福音工作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殖民地主义跟宣教事工几乎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基督教呢，以后我们会再说，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做法，基本上不是那么样紧密的在一起的，这以后我再详细说明。第二个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是修会是整个宣教工作当中最主要的主力，即便是教廷直接掌控的所谓传信部，传信部里面所有的差派出去的这一些修道士也大部分是来自于修会的啊，大部分来自修会，只是说有修会直接掌控的跟由传信部掌控的只差别在这里，可是里面的宣道士大部分都是修会。那么还有我刚说过，除了三大修会以外，就是道明会、方济会、耶稣会以外，还有很多成千上万的修会，所以这些小一点的修会它可能不像那么出名，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势力可以在一个教区完全做好工作，那这些比较中小型的修会很多就成为传信部的派出去的宣道士。那么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状况。那么修道士是主要的这个宣教士，那么修道会也成为几乎就像是一个宣教机构一样。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要稍微谈一下，就是我们已经约略提过了，在中国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耶稣会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叫做调适主义。什么叫调适主义？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新的文化，新的文明，那么他们要适应当地的文化，适应当地的一些特殊的东西，你要去了解，然后只要不违反基督教的教育他们都可以接受，叫做调适。但是另外一种的观念是叫做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也就是说完全从西方观点来看，从西方习俗来看，看起来奇奇怪怪的搞不懂是什么玩意儿，都认为是迷信，都是应该铲除的，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那因此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曾经说过这个利玛窦。那么在这张图片里面你看到利玛窦跟当时明朝一个很有名的大官徐光启啊，徐光启是明朝大官当中啊，当然还有其他几位大官信了天主教。那你也注意到这个利玛窦他穿的服装，其实利玛窦呢，他刚到中国来的时候，他没有搞清楚状况之前，他头几个月的时候他身上穿和尚袍当然我历史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剃光头，他穿了和尚袍在街上走来走去，这个标准的洋和尚。可是发现在街上走来走去以后，别人对他看起来的眼光眼神呢显然不怎么样，不怎么尊敬他的样。然后后来他就注意到了，真正百姓尊重是谁呢？就是这个带着儒家的穿着儒家的袍子方冠的那种的，就是儒家的读书人。后来他慢慢了解了中国文化以后，就发现哎，其实和尚在当时佛教，你知道在明朝的时候啊，佛教到了明清的时候已经非常没落了啊，实际上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这个佛教才慢慢开始有一个恢复。明清时代的佛教非常的低落，明清时代的和尚大部分都被看为就是社会上的边缘人士，没人要的，无家可归了，没事干，就去做当和尚去了。就正如好像这个《水浒传》里面，这个很多人就是犯了法了，要逃亡啊，就去做和尚去了。所以 当时佛教的和尚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的，那利玛窦以为他借用当地一种宗教的一种人士的服装的身份，然后来表达基督教，后来发现错了，因为他选用了儒家的思想，所以后来利玛窦这个人非常的聪明，是吧？很快的时间之内，他学会了中文，很快的他把中国的古书都搞得很熟，而且这个人呢真的是天才，他数学非常好，历法很好，机械非常好，他带了很多西洋的钟表，最后他见到明朝皇帝的时候还送这个西洋钟表，哇，西洋的钟表一动起来，有人会跳舞，还会出声音，哇，简直是让这些皇帝看着简直是哎呀爱不释手。最妙的是利玛窦会修钟表，钟表很好看，坏了怎么办？没人会修的，利玛窦是出了名的会修钟表的。根据一本我所看到的书上面有说过，上海的钟表业一直到这个抗战前后的时候，上海钟表业，你知道每个中国人每个行业都有一个祖师爷的啊，据说妓女户的祖师爷是猪八戒啊，诸此类的。上海钟表界他们有一个供一个神明，那个人是个洋人，后来他们知道那个人是谁呢？利玛窦。耶稣会的教士成了上海钟表业的祖师爷也好，或拜的神明，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就是利玛窦会修钟表啊，所以利玛窦是一个真的是语言方面各方面没话讲，所以因此他的影响力很大，他吸引了很多人信主。那么对于最有争议性的就是关于祭祖的问题啦，祭孔的问题啦。那他是从纯粹儒家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礼节，不是一个宗教的。换句话说，如果你回到《论语》里面去看孟子对于祭祖的观念来看的话呢，哎，利玛窦说的是没错，只是问题在这里了。上层的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叫做大传统，是理论上的说法，这是一回事儿。平民老百姓，这叫做小传统。小传统就是说用口传的、没有文字的这种方法一代传下来留下来的那种小传统，可能就另外一回事儿。所以老百姓在祭祖的时候，是宗教还不是宗教？他认为祖先真的可以祝福儿女吗？你说儒家的学者孔子相信吗？孔子当然不信。哎，孔子不信，并不代表老百姓不信啊。所以这个利玛窦完全从儒家的标准观点来看，认为说祭孔祭祖不是宗教行为，只是个社会礼俗，是敬祖不是祭祖，所以他觉得可以接受。当时在中国第一个进入中国的天主教的修道士就是耶稣会的，只是因为耶稣会的发展很成功以后，别的修会的人也就这个搭了这个顺风船就进来了，所以因此道明会的人来了，方济会的人来了，可他们一来以后，一看到中国的祭祖祭孔，他们就说这不行，这是拜偶像。那么耶稣会说不，这不是拜偶像。好了，内部的争执，我就说因此就影响到最后在罗马教廷里面就发生了争执。那么这争执拖延了100多年，一直到清朝初年，当然利玛窦老者就过世了，然后这个情形就决定了。因此这两个路线之争一直是天主教当时在宣教工作当中的一个问题，问题同样的出现在印度，同样的出现在非洲，很多宣教地区都是一个西方中心文化主义的观念跟调适的观念。那么但是也许由于这个宗教改革的影响呢，所以使得罗马教廷变得格外的保守，所以以至于因为这两个路线之争，结果理论上来讲占上风的是什么？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那因此在中国宣教的门就关了，非洲、印度很多本来很成功很有果效的宣教工作就慢慢中挫了。所以这个是宣教工作在天主教的圈子里面呢，后来在18、19世纪以后慢慢低微的原因之一。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他的大本营，我说过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把整个当时天主教的国家来讲，西班牙、葡萄牙没落了，取之而起的除了英国就是法国。就法国因为一个法国大革命呢，天主教的势力在法国大为低落。那因此在这个之后，天主教本身已经愈振乏力了，所以宣教的工作19世纪以后天主教基本上没有新的发展，只是维持它原有的一个局面。比如说在拉丁美洲它固定的范围之内，它还有继续他在做他的自己的工作，但是在新的教区的工作、新的宣教工作基本上已经停顿了。 相反的，在这个时期是天基督教的宣教工作。所以下一次我们就谈到在同一个时期基督教的宣教工作怎么样开始，他们每个阶段有不同的特色，这是以后我们要谈的。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以后这几次谈到宣教历史的课程。我们做个祷告来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看见在过去的时代当中，许多的人为了福音的缘故真的是奋不顾身，即使在天主教的环境当中也有许多的宣教士，他们以神所给他们的智慧做了很多很美好的见证，当然也有一些可能的错误是我们需要避免的。主，我们求你在从历史的回顾当中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